好，我们讲到约书亚，那我就结束约书亚的这个他跟神同行的这个历程了哈。那我们都知道约书亚的背景就是他带着以色列人过约旦河，那么到神应许之地迦南地，要去把这个神应许的地把它好好的，不能讲占有哈，好好的让他归属他们，因为神给的嘛，好，神给的啊。那有时候有的人会想说，哎呦，好残忍哦，把那些人都要杀了，都要赶出去了哈。有时候这样想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不能给你一个很让你很觉得很合理或让你很服的理由，我只能告诉你说，神叫我们做的一定有他的道理。神是爱，神是公义，所以他有公义的地方就有爱。好，我只能告诉你说，我顺服神怎么说，我就怎么信任，然后在我想不通的，我还是一样接纳。在我们人生里面有很多我们想不通的，我们认为不公平的，或者我们认为过不去的，那我们就说，神啊，只要你容许的，我就服下来。但是服下来之后有时候还不顺，心里不顺，继续的要让自己服下来。好，我到现在还在学习这个功课，就是说有时候一些事情平常很稳了，一下子一个事情来又会不顺了。好，但是找到了哈，呀，但是呢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不需要通过我的理性或我的心里面认为认可的我才顺服。那事实上刚才早上牧师在讲这个分别为圣成圣，如果你注意到他的很多相关的经节的话，他的秘诀在哪里呢？就是顺服。神说的我就是愿意顺服，耶稣说你叫我做的我已经做了，那个就是成圣的一个很重要啊，就是在圣洁里面成长一个很重要的啊，一个我们可以做的，我们可以负责的，我愿意顺服。我常常强调神的爱不要怀疑，对神的爱，对神爱你的爱不要怀疑，对神的能力能够解决所有的难处的能力不要怀疑。如果对神的爱跟能力有怀疑的时候，记得是魔鬼的诡计。当你对这一位你所信的神的能力，哎呀，他能做吗？他做得到吗？你想都是难处，对不对？一座高山他移得了吗？这么一来的时候，你的信心，你的脚步就开始离开神了。对于他爱，他是爱，他爱我吗？他爱那个人可见，可是爱我吗？他会爱我像爱那个人吗？这种怀疑是魔鬼给你的，他要离间你跟神的关系。什么叫离间关系？他不再爱我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他已经对我变心了，啊哈！所以绝对不要让魔鬼离间你跟神的关系，不然你的损失就大了。只要他把你调虎离山，离开那个山寨，虎到平阳就怎么样？被犬欺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是虎子啊，哈！当然我们神不是老虎了哈，但是呢，他是。我们的主耶稣是狮子哈，犹大的狮子哈，但是呢，你不能离开你的神，只要你被调走了，脚步被调走了，那你就一步一步的就失势了。好，好，那我们谈到这个啊，约书亚进入迦南地，好，基本上他的得胜的，他啊不能讲夺回来，就是他取得了那些地，神要给他的地，那是神要给他们，不是他们没无理哈，就像啊日本要侵占中国一样，不是这种情况，不是去侵占，是我要去得到神要给我的，我应该去得的。那从应该去得当中呢，神教他们怎么信靠神，怎么让神陪着他们过他们的人生哈。但是到后来我们提到这个约书亚的后面有一个很遗憾的，约书亚神跟约书亚说你已经年纪老迈了，好，然后该得的地都得了吗？记得吗？尚未 得完啊。那为什么尚未得完呢？谁的责任？神说这个是给你的，然后谁没得完？耶稣要带领的这一群人，耶稣到后来也很遗憾，所以他在说至于我和我家的前提就是说，你们没有去把你们的地得完。所以你不要以为神给你一个方向，神给你一个福气，得到是你的幸运，得不到是神的责任。我们常有这种想法，神不会养一个懒惰的孩子，神不会养一个像傀儡的孩子，他要你跟他配合，他要你跟他一起 来完成一件事情，然后让你感觉说，哎呀，如果神有荣耀，我也与有荣焉。神是这样子的父亲。昨天我们在我们的辅导培训里面，老师讲了一个例子，他说呢，他跟他的儿子在玩这个飞盘，结果呢，就从他的家呢飞到另外后面，他在他的对面的一个 playground ，一个孩子玩的一个公园，那看得到，可是呢，他们家中间隔了一道很深的、很宽的，好像沟一样，所以是跳不过去的，下面是有水的，是泥沼这样，跳不过去的，你要走过去会弄得很脏，所以你必须要绕半个钟头才走得到那边去，所以这个爸爸呢30几岁，儿子4岁，就一起要想办法要过去把那个飞盘拿回来，那这个时候呢，这个爸爸可以说，飞盘你还要不要啊？这个儿子一看，走那么远，算了，不要了。我们都希望怎么样？这个不要，爸爸你再买一个。这是我们对神的心态。可是神的心是怎么样？我让你去那边拿那个，即使你要绕一段路，你听话。那神要你得的不是只有那个，像那个飞盘，神要你得的是这个绕这个路当中，你对他的信心，你对他的体验，你享受他跟你在一起的那种甜蜜。神很喜欢跟我们在一起，所以我上次在强调，神预备我们的时间总是长于用我们的时间，你了解我的意思吗？他在预备你服侍他，预备你可以被他差遣。刚才牧师讲到他，神怎么差遣耶稣，也怎么照样差遣我们。那他的差遣我们呢，不是叫我们要成为一个很有名或者很有事业，不是这样。他差遣你成为一个他的见证人，只要因着你的生命使某某人认识到神，那个就是了。不管你用口传，用你的身教，都是，所以我们是带着使命在世上跟神过日子的。那么神很喜欢跟我们在一起，所以你会看到每一个阶段的人生呢，事实上神预备我们跟我们相处独处，还没有开始用我们，还没有开始可以像约瑟这样打仗的时候，就是那种总是在演练的时候，那段时间很长，因为神很喜欢，就像爸爸跟儿子一样，所以呢，在这个约书亚的死了之后呢，就产生了一个后患。什么后患？那些没有赶出去的，那些没有按照神的意思不要让他们残留的那些，产生了一个后患。这个后患成为后来我上次给你看的那个生命记，摩西的讲的就是预言，还没有发生事，他说他们会进去住一段时间，结果呢全部又被赶出来，然后国破家亡。所以我们说，哎呀，好残忍，把那些人杀掉。但是神要留一个民族，以后呢全人类的救主耶稣要从这个民族出来，然后神的这种心意是要一个纯全，就像我们说很纯的血统的，就是神的儿子，没有在任何玷污的环境下面的。所以呢，他要保留这以色列 民族，为的一个目的，拯救你跟拯救我，拯救全人类，拯救现在还留在世上的所有的人。所以神的眼光，神的计划一定有他公义跟慈爱的原因，不要怀疑。你只能说，神啊，你帮助我， 我过不去，我身体怎么样，神啊，我心里很乱，我现在事情 我自己处理不好，你可以跟神讲，神不会在意帮助你。但是呢，不要怀疑神在你身上的计划，每一个人都有神他自己希望你成全的你的生命的蓝图。上次我讲了哈，生命的蓝图。好，我们现在打开士师记第六章，我们来到一个士师记里面的一个士师，里面有好几个士师哈。那这个士师记的背景就是约书亚死了之后，这些后患，这些四周围的啊这些敌人呢，就变本加厉的，因为没有一个领袖了。好，各个支派呢就自己像独立的一样，好像有连接关系，可是又没有那种结合的那种群体的关系，所以在这个士师记里面产生一种循环。碰到困难了就怎么样，就赶快来求告神，神就派一个人，他们没有领导嘛，好，那个时候事实上是神权，神在领导，然后派一个人来做士师，做他们的一个领导。哎，好了，过去了，危机过去了，又怎么样，又开始不按照神的意思做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第六章，这是很典型的哈，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士师记第六章哈。好，我们从第一节开始，第六章第一节，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七年。好，等一下哈，什么叫做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？我们要搞清楚这个。对，耶和神的诫命第一条，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以有别的神。啊，在中国人来讲，拜偶像对你们没有什么吸引力。因为你们本来就在无神的环境里面，南边有，南部有，我知道，那像福建哈，啊，台湾也是从福建这边的人过去的，所以呢，拜偶像的那个就跟着走了，就走到台湾去了，啊，所以我上次跟你们讲过我的见证，说我在一个拜独一真神跟拜偶像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，是你们不能理解的，因为你们的基本上的主线就是没有神，其实不是没有神，把人当神，对不对？中国是把人当神，所以产生我们怎么样，很喜欢崇拜，很喜欢崇拜一个什么啊？后来崇拜金钱，有没有？好，好，偶像不一定是有形的东西，偶像就是你心里面依靠的，而且呢，你认为没有他不行的。这个对神来说，第一条，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以有别的神。偶像就是我们把他当神了，不是神把他当神。吃亏的是我们自己，我们拜了一个假的，我们崇拜。啊，我们都小时候都有这种经验哈。小时候很看到某一个歌星唱的歌，哎，我真希望我能够跟他唱一样的歌，然后听到怎么样？哈，可以早上听到晚上，好，然后都在想他的那个姿态是怎么唱的，哈，连你唱歌都很想学他怎么拿麦克风的，有没有？那个是人的特性，人喜欢模仿，人喜欢崇拜，人需要崇拜。可是如果你崇拜错的对象，到后来呢，一场空，不但空呢，你自己会很遗憾，因为人是真的知道有一位可让我们崇拜的，可是不晓得是谁，因为像中国就说没有这样，好，那你就不晓得。那么现在你听到了，你已经相信耶稣了，那么记得你现在崇拜的敬拜的是这一位天地唯一的主宰，而且他是全能的，没有事情他不能解决的，他是全知的，他是非常了解你，还没有妈妈还没有把你生出来他就已经认识你了，这是圣经讲的。你要相信神的话，好，神这么的用心良苦讲的六十六卷书，就是要让你知道说这一位造你的神是怎么样的神。好，现在这里告诉我们，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就是说他们跟夏娃亚当一样，没有听神的话。那么这个最重要的就是拜偶像。那拜偶像呢是怎么来的？是因为跟这些人在一起就受影响了。那就是为什么神说你要把他赶尽，就像当初我们有一种非典的肺炎， 我们这里有那个知道哈，非典哈，我们这里有故事啊，这个叫什么 ？SARS 啊，好，非典的肺炎，
非典型性肺炎。
听到那个你会怎么样？吓死了、哦。然后呢，我们有一个目的，要把它所有的这个这种病源要怎么样，全部要灭绝，对不对？就像这样子。你不会爱病毒爱到个地步说我很爱你，我跟你共死亡共生亡、啊、共存亡，不会这样子。神知道这些外邦这些人他们会带给以色列人怎么样的一个祸害，他们会不听神的话，他们会用别人崇拜的方法去崇拜，他们会一心两意。我们的神最怕我们一心两意，如果他是独一的真神，他就要你有独一的心来拜他，记得如果他容许你，你说我们的神怎么那么专制呢？为什么别的宗教都可以？那为什么我们就只能拜他呢？那就看你要拜哪一种神。如果你要拜的是可以换来换去的，你要拜的是那个看得见的，你要拜的是那个只是你幻想中的神的话，那你就不在意。但是我们的神是独一真神，所以他说你要拜我，就是用独一的心来拜他。啊，所以眼中看为恶的就是说我们对他没有专心，我们拜偶像。接下来耶和华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七年。我要弟兄姐妹了解一件事情哈，你人生所有只要你是信神的人，所有的每一步好的不好的你放心，神都在掌权，神都在掌权。好，那神掌权的时候意思是什么呢？有时候他容许，这里说他把他交在米甸人的手里，是神要毁灭他们吗？不是，是米甸人本来就要侵犯他们，那神怎么样？神没有避免这件事情啊。为什么他们会让米甸人来欺负呢？因为他们不听话。神不能跟圣洁跟不圣洁的不能在一起的，等于说我们讲到同行，这个时候以色列人是不圣洁的民了，就没有办法跟这个圣洁的神同行，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道理。就像这个电源你插上去要能够接电的，有没有绝缘体？我们说绝缘体就是说当你被电到的时候，你拿什么东西，拿那个不会过电的东西把它拿开，是什么东西？比如说
橡胶木头
、啊、橡胶我不知道，我没有那个长者证。 OK， 塑料的、啊、就是那个不会触电的、啊、所以呢神的圣洁的这样的一个特性呢有一个绝缘体，不是他不要我们，只要不圣洁的就没办法，就没办法靠近他，这是一个原则。只要你是行在不圣洁中，只要你是在这种玷污的里面，那你一定就没有办法靠近神。好，不是神不要你，是你自己让自己跟神就分开了。好，好，所以呢，神把他们交在米甸人，就是敌人的手里。我们人生里面很多敌人你知道吗？很多恶人，很多敌人、啊、我们的生命里面太多太多这种陷坑、啊、这种危险，然后神呢没有保护他们，可以这样讲，他就任他们交在敌人手里，为的是什么？为了让他们学一个功课。接下来第二节，米甸人压制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就在山中挖穴挖洞建造营寨，什么意思？地上活不了，挖到地洞把自己藏起来啊！你看跟约书亚在的时候差多少，他们堂堂正正公公然然的大一带队人马怎么样要去攻人家那个大城，抬头挺胸，虽然大家都没有说话，他们知道他们要做什么，他们知道他们的神要做什么。现在呢只能挖地洞把自己藏起来，到这个地步为了生存，很多时候我们的人生就陷入了这种 活在地洞里面，需要挖地洞，需要把自己藏起来，害怕。在地洞里面 的那种生活怎么样？是黑暗的，没有光明的。什么时候才能够啊？什么时候碰到别人不知道，是害怕惊慌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往下看《士师记》第六章，以色列人第三节：每逢撒种之后，米甸人、亚玛利人和东方的人都来攻打他们，不是只有一个哦。只要他们没有得的、没有赶走的，现在都成了他们的仇敌，就是这就只有就表示说有多少的敌人他们没有赶走，啊，压制他们、抢他们。明明是他们种的食物被抢走了，因为他们还没有国家嘛，也没有军队，也没有将军，也没有领导，神也不出面，就是这种情况下面，啊，一个人的人生的一个低落点，或者这个人生的绝望点在哪里呢？神不在了，这是最糟糕的。如果你确定你的神跟你在一起，都不要害怕。你就走，啊！等一下我们往后面看，我们就发现说，我们可以刚强壮胆的，啊！神对约书亚的一句话，同样可以在我们的身上。我如何跟摩西同在，如何就跟你同在。同样的，我如何跟约书亚同在，我也如何的跟你、跟你、跟你、跟我同在，一样的。所以呢，你最重要的是我有没有神的同在。不是我有多大能耐，我有多好的身体，我有多少本钱，不是的。你自己的东西会用完的，会到个地步呢，只能挖地洞藏在下面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第四节，对着他们安营，毁坏土产，直到加萨，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，牛羊驴也没有留下。神的百姓到这个地步，就像那个浪子一样，浪子是怎么样流浪的？离开他的父亲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过自己想要的生活，落魄到个地步，帮人家喂猪，连猪的食物主人都不让他吃，就像这样子。我要告诉你哈，我们的神哈，不会顾他的面子。我就想说，哎呀，神把那个大卫犯罪的事实哈，讲得好清楚哦。他的儿子跟他贴心的一个儿子大卫王，他高抹的，他愿意揭开他的丑恶。所以神对我们的犯罪的事情，他不会掩护我们，但是他有一个目的，不管我们多陷得多深，他都愿意像接纳浪子一样怎么样抱着我们，只要我们愿意回头。记得这一点，记得这一点，好，好，然后第五节，因为那些人带着牲畜帐篷来，像蝗虫那样多。你看，当初可能啊没有赶走的越来越多了，像蝗虫一样哈。人和骆驼无数，都进入国内，毁坏全地。所以这个时候，第六节，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极其穷乏。最后那一句很重要，就呼求耶和华。神的儿女，只要你愿意再一次呼求神，他绝对不会看着你受苦，呼求他。但是这个呼求里面代表什么？我错了，我愿意回头，像浪子一样醒悟过来，我得罪了神，我愿意回头呼求耶和华。在士师记里面，你们可以去算从头到尾哈，里面有一句话说，个人做个人的，就自己各行己意，自己要怎么做就怎么做。第一个，第二个，他们总是在落魄的时候呢呼求耶和华，好，所以你去数一数，他们有几次这种循环。好的时候呢就不要神了，不好的时候就来呼求耶和华，可是神从来没有离弃他们。好，他们呼求耶和华了，那我们都知道神当然回应，因为米甸人的缘故呼求耶和华。那就是为什么有时候神容许你的难处在你旁边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没有难处了，你还会呼求神吗？ 你还会在意神吗？我们人是很忘恩的，很容易靠自己的。如果你自己好像什么都很腾达的话，你不觉得你需要神，那你就在无形中就离开了这个永生盼望的神，你就走向灭亡的道路啊。所以在这里，因为米甸人的缘故，所以我们甚至可以说，我们可以为敌人感恩。今天为什么基甸，今天我们的主角叫基甸啊，为什么他可以再一次的被神把他建立起来？如果没有米甸人，他也不会去呼求耶和华。如果没有米甸人，他也不知道原来自己是那么的软弱。第八节，耶和华就差遣先知到以色列人那里。好，我要再加一点补充。呼求耶和华的意思是说，当你会喊出来说你怎么样？不行啦，对，无助啦。孩子在到个地步呢，怎么样？爸妈，有没有？那个就是呼求。好，平常叫你祷告没有关系，我心里面默默祷告，到个地步你会怎么样？不行啦，呼求。好，我真的是迫切，而且是圣经说忧伤痛悔。到个地步呢，你求救了，你在好像掉到那水里面去，已经不能呼吸了，赶快说救我，这样这个意思，呼求耶和华。好，马上一呼求，就像耶稣伸手把那个彼得拉起来一样，好，神就开始要工作了。好，然后呢，他就差遣先知，那个时候先知是神的使者，哈，到以色列人那里去，对他们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。现在我们不需要借着谁跟你说，有时候借着牧师的讲道，借着圣经跟你说，但神自己本身就会跟你说话。我曾领你们从埃及上来，出了为奴之家，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，并脱离一切欺压你们之人的手，把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，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们，又对你们说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你们住在亚摩利人的地，不可敬畏他们的神，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。好，神回应了，这个回应当中很有意思。神说，听着来，不要老是怪我哈。但是下面你马上看到那个谁，基甸就讲了一句话，你看第十三节，基甸说，十三节，主啊，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？你看，我们常常会把一些事情怎么讲呢？自己到一个绝地的时候，到一个绝境的时候呢，我们总是没有想说我该怎么样摆脱这个绝境，而是怎么样怪谁啦？不要这样，对，这是我们的最会的本事。好，当你都没有路走的时候，开始都是谁，都是怎么样？好，我今天迟到，都是你看我的先生，你看我的孩子，好。神的儿女只要一件事情，就是我有困难，我就跟神讲。即使我一个很无助、很可怜都没有关系，就跟神讲，不要自己绕那个圈子。好，我们先不要到十三节，我们往前面再把它继续下去哈。这里神呢告诉派的使者，先把理由解释清楚。有时候我们有些人的特性是说，你跟我交代清楚为什么会这样子，常常问神为什么为什么啊？那神是愿意跟我们解释的，可是跟我们解释的一个背后有一种态度，不是神欠我们一个理由。当你问神为什么的时候，你的孩子问你说，我这个不买给自己，不可以这样做，为什么？如果是这种态度，你不用跟他解释，你跟他说，我不欠你这种理由，没有为什么，我说的，我是妈妈，我是爸爸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他们很可怜呐，他们实在是很，呼求了，神说好，你先听着，为什么你今天会这样？为什么？因为神不要让他们在第二次重踏覆辙，不要他们又陷进去，很痛苦的耶，被敌人追杀成这样子，欺压成这样，多痛苦啊！ 本来是神的儿女，活得像乞丐，比乞丐还不如，还要躲一下，躲在，但乞丐还敢出来跟人家要东西呢，他们要躲在下面哈。所以神把这个理由跟他们讲清楚啊。所以如果你希望有一个理由，没有关系，神会给你，但是我们的态度是谦卑，真的就是要寻求帮助的态度。好，刚才我们看到了我们的那个主题经节，就是第六章的第十二节，把第十二节念一次来。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，对他说，大能的勇士啊，耶和华与你同在。好，这一点告诉我们，其实神早就跟他同在，对不对？他还没有出来做什么，他说耶和华与你同在。我们今天能够跟神同行的最重要，不是最重要，只有一个条件，就是神跟我同在。如果他不跟我在一起，我怎么跟他同行呢？哈，所以呢，这里使者说耶和华跟你同在，意思说他就在这里。接下来我们听一听基甸的牢骚哈，第十三节来，主啊，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的事呢？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，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？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？现在他却丢弃我们，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。好，你为神叫屈还是为基甸叫屈？哎呦，神啊，你看基甸多可怜啊。我们常有没有发出这样的叹息？有吗？你有跟我们同在吗？我听说了，听说你以前怎么样怎么样，你很伟大，你让他们过红海，过约旦河，奇妙，你好奇妙。可是呢，丢弃我们啦。前面神才跟他讲得很清楚，有没有？怎么样怎么样，因为这样所以你们怎么样。所以我个人啦，啊，但是神也没有说因为这样就怪基甸，也没有因为这样就他了解，这是他情绪里面的一个景况，情绪里面那个重担跟景况，神不会跟我们计较。你可以跟神讲，你可以跟神发泄，都没有关系。好，但是呢，基本上神看到他们里面的心，就是那个两个字，呼求。他们在呼求。为什么神带以色列人出埃及，你知道吗？不是神自己就说好我要带他们，不是，他们呼求太苦了，呼求神。所以我们的呼求会带来神的同在，带来神的重建，对我们的重建啊。所以神不是因为欠基甸一个理由来跟他解释说，我听我讲啊，基甸你误解了，我不是丢弃你们，不是这样。有时候我们希望神来这样子劝我们哈，来安慰我们，好像说我们怪他怪得很有道理啊。但是神不是欠他，但是神知道基甸的心里面是很可怜的，他会了解，会同理我们心里面的难处啊。神看我们的心啊，我的意思是这样，那个呼求很重要。他们的心境是要呼求神的，神知道说虽然他发了很多牢骚，可是呢他心底下是说，神啊，你救我吧，我需要你。等一下我们就看到为什么我们说基甸事实上是还有信心的哈。好，第十四节来，耶和华观看基甸说，你靠着你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，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？意思是说我一直都在这里，我没有离开你，我今天来就是要来帮助你，可是我就是要找上你。面对基甸的意思是说，不是我差遣你吗？你认为是我丢弃你们，可现在好，那我就差你去，但是是我差你去的，我做你的后盾。好，接下来啊，如果基甸真的很想脱离那种困境的话，他就要像约书亚一样刚强壮胆，说好，我今天有主跟我出声了，那好不好，我现在帮我们这个族人呢出一口气。所以有时候人的这种哀哼啊，抱怨哀哼责怪，回想一下自己的境况，就是那么可怜。如果真的他认为这个好可怜哦，被人家欺压的话，他至少他就这个时候挺出来，对不对？他怎么讲？ 他说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？我家在马拉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，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。你可以了解到我在讲的意思吗？我都说人哈，叹息可以很大，责怪可以很凶，很有道理，可是到自己的责任的时候推脱掉了。这是人啊，这是你，这是我，我们都有这一面，对不对？大家碰到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在说哎呀那个人很可怜，那个人碰到什么事情，心里面怎么样，还好不是我。某某人碰到车祸，哎呀怎么样，可是心里怎么样，不是我碰到车祸。你了解我的意思吗？人是很自私很自我中心，他到这个地步只活在说我只要一口气在，只要我还可以有一口饭吃，躲在地下都没有关系。神不要我们这样过日子，神不要我们这样过日子。所以我们今天可能就要停在这里啊。基甸跟神有一个照面，当你跟神有照面的时候，实际上是一个福气啊，你见到光了，你要得着神要给你的啊能力，要得到神给你的爱，你可以享受神。可是没有想到这时候的基甸怎么样，在神的面前一方面发牢骚，那是一种 depression， 我们现在就忧郁里面的一种低谷里面的情绪，那没关系，神不在意。接下来呢，对自己呢已经没有希望，没有信心，也没有期待了。我是最微小的，从家族讲起，从这个支派讲起，然后我家族呢是最贫穷的，讲到自己怎么样，我哪有那个能耐啊。这个是一个人被敌人围住困住之后的一道一个很可怜的一个境地。我们的敌人不是人啊，我们敌人是魔鬼，让你觉得你已经没有盼望了。但是神要再次把基甸提起来，他就是专选这样的人。对， Lucy 记得了哈，软弱的、卑贱的、愚昧的。刚才有一个姊妹我说你现在，她五月要走，我说你好不好就来参加诗班啊。我在这里也同样招兵买马哈，有谁喜欢唱歌过来复活节哈，一起啊、带着我们的那个敬拜赞美神哈。如果对你不会排斥，或者是对你不会啊、让你有难处的话，欢迎你们过来啊参加诗班。我跟他说，因为他在坐在我旁边，他音很准，我说你来参加诗班啊，给你一，那他说哎呀我不行，我说不是行不行，是我有机会服侍神。他说哎呀我怕我羞辱神的名。我就给他看那两节经节，神拣选的是什么，卑贱的、软弱的、没有智慧的。我说我就是这种人。神都敢选我了，好，只要我听话就不会羞辱神的名。 好，那么现在我们就看到基甸的人生没有神的时候，当他不知道神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这个地步。但是我们不用这样过生活啊！今天基甸需要的不是一口饭吃，不是一个地方藏身，基甸需要是什么，是神再一次把他的尊严提起来。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是按着形象，神的形象所造的，我们是有永恒的盼望的。所以这个时候神要做的是对基甸这个个别的这个，当然他借着他没有他神也可以做，但是神就用基甸要来拯救这个时候的危机。一方面呢要把基甸从这么可怜的境地里面让他再一次就拔出来，再一次给他恢复他神儿女的这个尊严。好，我们到这里，让我们吃饭。好，
现在那个